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一个新的运动旨在结束带有残疾的人在申请澳大利亚签证时经历的磨难。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些顶级律师、移民专家以及为残疾者发声的活动分子在阿德莱德进行聚会，呼吁政府重新审视移民健康要求。 Nicole Fabrus-Hood 记得她的姐姐总是叫她全家从新西兰移民到澳大利亚。 Fabrus-Hood 女士和她的两个孩子在法律上被定义为失明，当她收到移民局的通知，在她的家人当中只有她16岁的儿子Cameron 没有得到澳大利亚永居签证的时候，他感到非常震惊。Cameron 没有达到澳大利亚政府的移民健康要求，因为他同时还患有自闭症以及认知上的残疾。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局的规定，这可能对于澳大利亚的纳税者来说需要花费很多的支出。他的母亲说他不能理解这个决定。
Yeah, it was extremely devastating, really.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令人痛苦不安的，从很多方面来讲都很难理解。我只是觉得澳大利亚政府是在专门针对他这种类型的残疾，我感到非常的震惊而且伤心欲绝。他们接受了其中的一个孩子，却不能接受另外一个，因为从技术上两者都是有残疾的。2009年，这个四口之家搬到了布里斯本。他们以为在申请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的时候会更为容易，特别是他们来自新西兰，只是在塔斯曼海的另一边，而且孩子们的祖父还是澳大利亚公民。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家人在这里有更好的机会，享受更为温暖的天气以及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 Forbes 女士和她的丈夫很快地找到工作，他们建了一套房子，并且觉得自己实现了澳洲梦。但是此后他们的梦想受到了澳大利亚签证移民健康要求的困扰。这个规定要求人们，如果你想要申请签证或者永居的话，你必须没有身患那种需要社区服务或者是健康服务的残疾或者是疾病。这一规定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需要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面付出49000块的费用，或者是当他们在申请临时签证的时候需要一笔这样的花费。在实际的操作当中，这样的规定就意味着每年由于这样的残疾或者是慢性健康的问题，有一些家庭和个人无法移民到澳洲，甚至也许他们并不需要使用到政府的残疾或者是健康服务方面的措施。移民代理 Jane Gothard 专门受理带有残疾的客户的业务，他也是欢迎残疾运动当中的一员。这个运动由为残疾人发声者所引领，同时还有律师和移民专家们呼吁政府重新审视他们的2010年的报告。这份报告在10年前我们已经准备和提交给政府，但是到现在政府还是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这个运动希望政府可以重新审视对于有残疾的人带有不公平的歧视措施的移民健康要求。你知道10年来不同的政府都忽视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是时候政府应该考虑这个报告了。澳大利亚唐氏综合症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Alan Scudding 支持这个运动，他说健康要求是一个人权问题。
The idea that our government is asking people to...
我们的政府要求那些符合了其他所有签证要求的人们不要进入澳洲，只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是不公平的。就残疾人的权利而言，这和我们原来的立场完全相违背。移民健康要求有3个明确的目的：保证社区不会受到公共健康风险的威胁，防止澳大利亚人得不到医疗方面的服务，同时不引起巨大的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内政部坚持认为，这样的立法并不带有歧视性，因为它适用于所有申请签证和永居签证的人。但是 Gossas 女士特别指出，这个在移民法之下的规定不受到残疾歧视法的限制。 我们说的是，如果这不是歧视的话，为什么他要不受残疾歧视法令的限制呢？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你不能说这样的规定怎么都可以。2018年 Cameron Forbes Hood 得到了澳大利亚的国籍。此前，当时的移民部长彼得·达顿对这个个案进行了干预。他的母亲说，这是在他们经历了一个长久的、令人精疲力尽的和非常昂贵的程序之后，他们的家人为此付出了超过20,000元，同时在感情上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我不想看到别人和我们有一样的经历，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个人的。但是我觉得如果给残疾人贴上标签，给他们画上不同的颜色，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人有残疾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